疫情襲擊中國，惡性稱呢一次情況令人擔心。印度神童警告，中共侵台有兩個時間點。俄羅斯在香山論壇稱，北約計劃向烏克蘭派兵。香港正被俄羅斯利用為全球運轉樞紐。南韓球員孫準浩稱，家人遭中國威脅。羅馬尼亞老人意外執到國家級虎牌。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4號星期六。歡迎收睇兩岸要聞，我是麗珊，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秋節前，中國再出現一波疫情的高峰。有人說情況已經出現變化，令人好擔心。中國社交媒體上有好多人都抱怨不同的變種，例如 XDV、KP2 和 KP3 都在度肆虐。各地醫院門診爆滿，發燒燒到心跳加快，感覺自己隨時會有猝死的風險。痛不欲生，頭都要爆炸，太陽穴都要裂開了，持續地發熱，發燒不退。問題是，現在是多種病毒同時流傳。例如惠州一個中醫科副主任醫師在微博發文提醒說，核包病毒和 K3 正在同時傳播，兩者都沒有特效藥。有人形容說，病毒再度來襲，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柳姑六氏新毒王。不少人都中了招，咳嗽、發燒、喉嚨痛等症狀頻發，本來以為是流感，沒想到是新冠。9月13日，山東省威海市的楊先生告訴新同仁知，從身邊的情況看，病毒有新的變化，死亡率很高，有些在路上行下行下突然跌親，沒搶救過來。28、9歲或者30多歲左右這個年齡，年輕的人佔比例比較大一些。我一個同事前一段時間吃過飯，跌了下去就不行了。醫生上面有一個很嚴格的規定，不可以告訴你聽實情，這個很恐怖。山東省泰安市的楊先生說，最近很多發燒、喉嚨不舒服的人，這次疫情症狀持續時間長，很難痊癒。幾頑固的這一次，半個幾月都不見好。診所吊針輸液的人多，重症的人有很多，醫院很多人，這段時間的死亡率很高，我周圍就有10多個了，有年紀大的，也都有年紀很小的。最近中國連續出現了幾個引人關注的案例，包括山東大學34歲的博士導師突然心梗離世，杭州55歲跑單王外賣員猝死，網民懷疑可能是新冠後遺症疊加流感。河南省郑州市的刘先生说，现在很多人不明原因地离世，医院有很多人，但医生不会告诉你是新冠。中共对台湾步步进逼的背景下，印度神童阿南德受邀到台湾参加亚洲区块链高峰会，顺道接受 YouTuber 曾博恩专访，不可避免会谈到中共何时会入侵台湾的问题。据三立新闻9月13日的报道，博恩询问中方什么时候会真正地入侵台湾，阿南特表示他十分热爱台湾的民主精神，因此希望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不过阿南特还是提到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2025年恐怕会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是在2029年到2032年间亦都会非常困难，在这段时间里头，中方可能真的会接管台湾的政权。不过台湾永远不会失去自我认同，会坚守自己的身份。台湾一定会继续作为成为东亚一个民主灯塔的存在。阿南特强调，他是利用数据科学以及占星学，再加上部分的直觉，亦都曾经做出错误的预测。亦有观察人士提醒说，中共可能不会动台湾本岛，改为代金门落手。例如美国媒体财经内幕上个月引述了战争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指中共可能会利用海警在金门的周边设隔离区，在半年内夺取金门。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中9月13日对 TVBS 新闻分析说，如果中共隔离了金门马祖，经过台湾周边前往日本南韩的船只都会受到影响。当大陆采取咁强硬的手段来切断交通，甚至不让我们对金马的守军进行运补， 坦白咁讲，呢、这个时候台湾嘅国军已经有足够嘅理由同足够嘅条件去反击。淡江整战中心研究员杨太元表示，如果中方系咁样嘅话，咁可能就系逼台湾独立。因此佢认为中共系唔会采取隔离金门马祖等离岛嘅做法。9月13日，中共喺北京主办嘅第十一届香山论坛上，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话，北约国家计划向乌克兰派遣部队，这个可能导致咗核武大国之间嘅直接冲突。虽然北约曾经多次表示冇派兵计划，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报报道，福明话，北约计划派兵进入乌克兰，强逼俄罗斯按乌克兰嘅条件嚟谈判。除咗北约放冷战之外，福明仲喺会上话，中方系俄罗斯嘅重要伙伴之一，莫斯科同北京系合作典范。同时佢亦都企喺北京嘅一边。将印太紧张局势归咎于西方，话系美国挑起咗台湾周边嘅紧张局势等等。今年又有百几个国家嘅500几个代表参加咗香山论坛，其中包括北约、欧盟等组织嘅代表。俄罗斯嘅参与系关注重点之一。华盛顿嘅兰德智库专家郭宏军对德国之声表示，因为入侵乌克兰，俄国政府官员目前受到好多旅游等限制。因此对俄国代表团来讲，香山论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同各国会面。海外港人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2日在华盛顿举办论坛，谴责中共对香港民主的打压，亦都谈到香港正被俄罗斯利用来作为全球的转运枢纽，获取军用零件。据自由亚洲报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2个月前曾经发报告披露，违规公司利用香港商业注册登记作为掩护，涉嫌帮助北韩、俄罗斯、伊朗绕过西方的禁令。报告作者美籍律师贝奇森在9月12日的论坛上表示，我们看到美国、台湾、欧盟制造的商品被运往香港，然后香港将这些商品转运到俄罗斯和伊朗。因此，正如副国务卿塔贝尔所言，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而香港提供制造武器所需的实体组件。贝奇森补充说，香港不单止帮助俄罗斯，亦都帮助了伊朗和北韩，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最终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转运枢纽就是香港。论坛上亦都谈到香港传媒的困境。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家白奥兰表示，自从国安法和23条实施后，香港媒体出现了严重的自我审查。媒体担心如果接受外国居民的订阅，会被当局认定为接受了外国的资金援助和外国势力勾结。更可怕的是，香港记者会被跟踪、骚扰和威胁的情况严重，连他们的家人也都会受到威胁，不单只是在网上，有时甚至受到面对面的威胁。英国 BBC 9月13日的报道，南韩球员孙准浩事件。孙准浩是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个被拘留调查的外籍球员。不过孙准浩9月11日召开记者会，否认中方指控，表示中共警察用屋企人来威胁他认罪。消息受到了南韩和海外媒体的关注。孙准浩2021年到2023年间在山东泰山队效力，去年5月因为涉假波案被捕，在中国被扣留10个月。孙准浩一直强烈否认控罪，直到今年3月才被释放返回南韩。9月10号中国足协公布了专案调查结果，对包括孙准浩在内的38名球员和5名官员处于终身禁赛。9月11日孙准浩在南韩京畿道举行了记者会，表示他在辽宁朝阳看守所的时候，中共警察告诉他，如果认罪，因为他是外国人，就能够在7到15日之后获释，如果不认罪，就会通过外交部逮捕他的妻子，带埋过来一起审讯。中共警察还给孙准浩看小路仔的照片，并且说小路仔身边如果没有父母，那怎么办？孙准浩说， 当时根本就唔知道对自己嘅控罪系乜嘢，但我冇其他嘅选择，只能够认罪。罗马尼亚布扎乌市一位老妇人在附近的河边执到了一块石头，放在屋企当门挡，用了十几年。最近鉴定发现，这个是一块国宝级的琥珀，价值100万欧元。据西班牙国家报9月3号的报道，这块石头重约 3.5 公斤，直到这位老妇人离世，亲戚登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这块石头似乎是一块宝石，便转手卖了给罗马尼亚国家。经波兰克拉科夫历史博物馆鉴定，石头是3800万年到7000万年前的琥珀。自2022年起，这块琥珀就被认定为罗马尼亚国宝，由布扎乌县立博物馆保存。馆长科斯塔席说，这块琥珀在科学层面具有重大意义。世界纪录学院表示，罗马尼亚的布扎乌市有重要且独特的琥珀矿场，地质学家将当地产的琥珀称作为布扎乌琥珀。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